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圣子，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向我们圣经暂时读这么多，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也是你的爱高举我们在这里，让我们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主啊，这是何等的权利，也是何等的恩典。主啊，但愿我们为着这个周末，我们还有下礼拜，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又到了你分粮按时分粮的时候。主啊，但愿当我们的约瑟，我们天上的约瑟把粮仓打开的时候，叫我们再次能得着饱足。虽然我们是空手的来，我们知道我们要饱满的回去。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把这点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那么今天呢，这个周末呢，和下个周末我们是一同来看使徒行传。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那我们为了明白这一卷书呢，我们先看它在圣经里的位置啊。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66卷书里面一卷，那么到底圣灵是把它放在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这样就可以给我们知道这个使徒行传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我们晓得新约是分圣经是分成旧约跟新约，旧约是39卷，新约呢是27卷。那么旧约很自然的一共分作四个大的段落，那最早的是摩西五经，大家印象都很深刻，然后接下来的呢就是从创出立民生，然后从约书亚开始，那么一直到以斯帖记，那一段圣经称作历史书，大家都知道是讲到历史的。然后接下来呢是五卷的智慧书或者是诗歌，然后最后呢就是先知书，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四个大的段落。那么新约也是这样，新约最早的4卷书是福音书，然后接下来的也是历史书，不过在新约历史书只有一卷，就是使徒行传。那么接下来的呢，和这个智慧书对应的乃是书信，有保罗的书信，有约翰、彼得、希伯来书，还有雅各等等的书信，所以这是书信的部分。然后最后呢，启示录，我们知道启示录讲预言的，就相当于旧约的先知书。 旧约先知书一共有十七卷，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呀，这个旧约跟新约有一种对称的情形。那么最早在旧约给我们看见摩西五经，我们叫律法是从摩西来的。然后呢，这个新约呢，最早是给我们看最早的四卷，乃是四福音。我们知道恩典和真理乃是从基督耶稣来的，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一面给我们看见律法的源头一定要追溯到最早的五卷圣经，那么要讲到恩典和真理的源头，我们一定要追溯到新约的最早的四卷。所以我们知道说福音书是对律法书，四本福音书对五卷的律法书，摩西五经。那么因着律法的缘故，所以神就得出一般的子民，这一般的子民乃是律法的子民，所以神就有了属地的子民，这一般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有两般，一般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这就是旧约以色列人的故事。所以如果讲到以色列人的故事，讲到律法的子民的故事，讲到神属地子民的故事，那么那个历史呢，就是从约书亚一直到这个以斯帖记，所以我们知道那就是历史书。那么同样的，我们知道说因着主的救恩，因着我们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救恩，从死里复活，然后他升天了，那么教会就诞生了。所以我们知道神就得出一般属天的子民，像就像亚伯拉罕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么关于神天上子民的故事，那一段的历史就记载在使徒行传。那么如果今天我们想明白这个神属地子民他们怎样活在神面前，一定有个解释。那么对于以色列人，对于神属地子民他们经历的解释，就是诗歌，就是这个使徒，就是这个旧约里面的五卷的智慧书。你可以从约伯记里面你就明白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经过的苦难像约伯一样，为什么有这些苦难，你怎么解释这些苦难。那么约伯记有解释，诗篇也是很重要的解释，然后有智慧书，然后有传道书，也有歌中之歌雅歌。所以所有在旧约神的子民，当他们活在神面前有了一些的经历以后，你如果讲到他们的经历，你怎么解释他们的历史，那个历史的解释呢，乃是在于智慧书。那么新约也是这样，如果你光读使徒行传，你能发现整个教会外面发展的情形，你知道福音怎样的广传，怎样的从耶路撒冷，怎样的然后到了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最后一直传到地极，那一点都没有错。使徒行传跟开始给我们看耶路撒冷，最后到了罗马，所以福音是怎么从耶路撒冷到了罗马，这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所以如果你要看见教会历史的轨迹，最早最早的轨迹当然在使徒行传。不过那个里面的解释，那个真正的解释在哪里？真正解释是在书信。所以你读到保罗书信，或者是读到雅各书信，或者读到希伯来书，或者约翰的书信，或者是彼得的书信，那么我们对于使徒行传就有很清楚的认识。那个整个的解释，历史的解释乃是在书信里面。所以这个书信呢，也是讲到什么？也是讲到我们的经历。那最后我们在旧约我们知道一共有十七卷的先知书，那么这个当然从以赛亚开始，然后一直到马拉基书，那么这十七卷的书就给我们看见到底以色列有没有明天，以色列有没有前途，有没有将来。那么一直到今天以色列还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我们刚从电视上广播上或者新闻上才知道说现在中东又有个很紊乱的局面，那么甚至于他们到了西奈半岛去度假，结果呢就有很大的死伤。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以色列人 神拣选属地子民，他们到底有没有明天，他们有没有将来。那么那个答案在哪里？答案就是那十七卷的先知书。所以这样我们看你就完成了整个旧约。那新约也是这样，我们要问说到底教会有没有明天。你看看今天的情形，从表面上来看好像很好，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深入的话，我想我们如果诚实对我们的光景，我们要和特别和使徒行传的时候所比较，你看见今天教会的光景不像从前那么辉煌，今天教会的光景不像从前那么荣耀。那么如果这是真实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难道教会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可以说彼此相爱，我们就不能够彼此相爱？难道我们只能在口头上大家彼此相爱，在生活上我们不能相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教会是不是一定要继续的四分五裂下去，会不会有前途，会不会有明天？那么那个答案是在整本新约最后的一卷书，就是启示录。那启示录就相当于旧约的先知书，给我们看见神属天的子民有没有未来，他的未来，他的前途，乃是启示录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会很清楚到底神把使徒行传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那么我们可以看得见旧约跟新约都是神的话，神有属天的子民，有属地的子民。属地的子民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属天的子民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你在旧约要明白他们的历史，你只要读约书亚一直到以色列记。在新约，如果我们明白属天神子民的历史，你就使徒行传。那么讲的历史是讲的过去，那么讲到我们的经历是讲到现在。所以讲到以旧约圣明的经历，那么就是五卷的诗歌所或者智慧书所告诉我们。那么讲到我们今天的经历，特别怎样在基督里，然后基督怎样在我们里面，那这些经历就是书信所试着要告诉我们的。那当然这些经历也就解释了我在也就解释了教会的历史。那么我们刚才说过，这个小大先知书，这个圣经里面的先旧约的先知书，乃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未来。那么启示录呢，是给我们看见教会的明天。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稍微对照一下的话，那么我们就晓得这就是整本圣经的启示。感谢主，今天我们得救的故事不光是过去，也是现在，也是未来。讲的过去就是使徒行传所告诉我们，那讲到现在，那就是书信所告诉我们，那么最后讲到我们的前途，就是启示录所告诉我们。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就是使徒行传很清楚的它的位置，乃是在新约的部分是对应于旧约历史书的那一部分。那么当然我们要知道，如果没有律法，就没有律法底下的子民；如果没有救恩，就没有教会。我们知道说律法是从摩西来的，但是恩典和真理乃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很明显的，这个使徒行传是承上启下，它前面接的是四福音，它后面接的乃是书信，然后再继续往前的就是启示。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使徒行传的位置，我们就晓得那么这一卷书的性质很明显是告诉我们属天子民的历史，那么特别是讲到教会的历史。那么教会这个历史是怎么开始的？我们一定要记得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的主告诉他的门徒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 所以这证明说，当我们的主说那句话的时候，教会还没有诞生。那有的人告诉我们说，教会是从亚伯拉罕就开始已经有的。如果你明白主的话，你就不会有这样的误解，因为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可见呢，当我们主说那句话，当我们主还在地上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教会乃是前面的故事，还没有发生。所以这一点我们很清楚的。所以《使徒行传》事实上乃是我们主所说预言的应验。所有的历史乃是根据于我们主所说的话。主所